《旧约圣经》两个书，1章1到18节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坐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有一个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，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
平安。
感谢主哈，今天天气这么冷，看到还是这么多弟兄姊妹哈，我们一起来可以聚集到神的面前来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到的经文呢，在雅各书哈。我们的题目呢是忍耐的智慧哈。雅各书这卷书呢，挺奇特的。甚至在过去的时候，在马丁路德这一位这个基督所谓基督教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哈，他改教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改教，而是他在天主教里面，他回到了圣经的真理当中，他发现原来是因信称义的，人不是因行为称义的。原来在天主教里面，他就苦修，他是一个修士哈，他修行呢苦修，但是实在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罪，然后他。回到圣经，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。”一下子明白了哈。所以呢，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所谓基督教啊、东正教啊、新教啊，其实都是从马丁路德那里来的。但是当他读到这个雅各书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：“哎呀，这个书简直，他为什么跟这个罗马书产生冲突了？就罗马书说人。”因信称义，我们不靠别的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信他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雅各书说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说你说你信吗？他说你说你信，你把行为拿出来给我看。你没有行为，说明你这个信是死的。其实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。所以有人说呢，罗马书保罗在说的是一个门，如何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得救，因信称义了，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。雅各书讲的是什么？是后面的课程，要走啊，一直要走到那儿去啊，你不能 信了就站在门上不动了，要往前走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没有门，光有这个过程是不行的。你没进来呢，你说我就走，那个不对，走的路是不对的，一定要通过门才能进去。但是你说我光有门就站在门上不走了，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处于这个光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软弱，教会软弱。我们基督徒说信主了，我们很自豪、骄傲，我们有永生了。你们光凭着修行是不行的。但是在别人的眼里看我们基督徒呢，你们就嘴上说啊，神要救你们这样的，神都不公平。你看我做的都比你好，那凭什么你都做不好，你还非说你怎么样？你得救了，你成圣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啊，那光站在门那是不行的。所以雅各书呢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卷书信啊。我们看他在圣经上所放的位置也非常的奇特啊。所以圣经，我们原来我这张牧师在这个圣经概览的时候一定也讲过啊，新约圣经的一个结构啊。新约圣经前四卷呢是福音书，我们闭上眼睛想想啊，大家想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前四卷福音书，然后一个使徒行传，其实这些呢都在记载着福音书记载着历史上的基督。使徒行传呢记载着使徒当时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，这都是历史记录。那后面从罗马书开始，十三卷保罗的书信，我们统称把它叫做教义书信。那保罗这个书信是做什么事儿干什么呢？他是以历史为基础来解释，通过旧约、通过新约、通过耶稣基督的作为，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来解释这个救恩。为什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称义？所以要因信称义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？他在不断的解释，然后鼓励信徒要听神的话，鼓励信徒要在信仰上要按照神的恩典来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去。所以那十三卷我们把它叫做教义书信，他在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一边解释一边鼓励啊。那后面呢就出现了一卷希伯来书。我们说这一卷希伯来书也非常奇特，他就再一次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这一位基督就不再是历史上的基督了，这一位基督是今天还活着的基督。今天他在天上的圣殿里，说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是不是就坐在那儿一天到晚没事了？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坐在那里没事，他坐在那里是他的救恩完成了，但是他今天还在天上的真帐幕里边为我们做大祭司，尽大祭司的职任。今天他为你我代求，所以今天他在那里。那正是因为这个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眼睛再聚焦到今天活着的基督。今天他跟我什么关系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今天的基督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帮助，我的盼望，他还为我代求，所以接下来就开始了这几卷生活书信。雅各书是希伯来书后面的头一卷书信，叫我们把它统称为生活书信啊。后面彼得前后书啊，约翰一二三四之类的。那么雅各书在这里进入到生活里面去了，所以它并不是抽出来单来讲怎么样好行为，因为雅各书里讲了很多内容，比如说你要管住你的舌头，说你管不住舌头，你的前程是假的。你信仰是假的，对吧？就是你看顾孤儿寡妇啊，他说你不能够以外貌取人，富裕的你就看着人家高，贫穷的你就看不起人家。他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教导内容，但是这些内容不是抽出来的，这些内容是在一切的圣经的铺垫的基础上，在今天复活的基督还在我们中间的基础上，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来实行出来这个行为。所以在雅各书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智慧，我觉得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们回去认真读雅各书啊，让我们今天的行为能够跟我们所宣告的信能够 match 上，能够合在一起。我宣告的是这样的信，让我们今天的行为能够跟上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分享的这个讲到的内容呢，在雅各书的最前面啊，从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啊。那这里讲到了一个我们看到啊，一节呢写到啊，主耶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 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。所以这一位雅各呢，大家要知道他不是使徒雅各，他是主的弟弟雅各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肉身的时候，他的就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。原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不信耶稣的，所以呢，他老说，哎，你要显扬名声，你就到耶路撒冷去啊。他认为耶稣做的一些神迹是在想要显扬名声，他是不信他。但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，在圣经上也有记载，曾经向他显现。所以这一位弟弟就信了主，而且呢，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见证是非常宝贵、非常伟大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，你做基督徒哈，你在外人面前比较好做，你在家里人面前就不好做，因为家里人看太清楚了，对吧？你在教会里好装，你在家里就不好装，越亲近的人越不好装。所以这一位弟弟雅各的信主啊，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他认这位耶稣基督，他说他从来真的是没有犯过罪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一封书信呢是他写出来的嘛。那下面呢，他讲了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二节哈，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我们一看这句话哈，就像有的人说的是，这个都在云彩上，高调，不接地气。你百般试炼中还要以为大喜乐，等百般试炼了，一个试炼就受不了。出门我车让人绑了，我就火冒三丈了，对吧？你还大喜乐？你看着能喜乐吗？对吧？好了，你没事，我是谁？我怎么办呢？你就不能喜乐了？百般试炼，你还要以大喜乐？所以呢，咱们要看这个内容啊。先说什么叫试炼？试炼，在英文里叫 trial。其实呢，各种各样的东西哈、啊，来到我们身边哈、啊，当然我们每个人承受程度不同，对某些人就构成很大事件，可能对一些人就还好啊。其实我们每天遇见的这些事儿，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个事件的范围之内。我记得唐僧是在美国讲到的时候，他讲到过一个问题哈、啊，我真是心里很有感触啊。他说他当时讲的是美国基督徒哈、啊。他说你们美国基督徒啊，你们都真的几乎没有什么试炼，没有十字架，你哪像那些贫穷的地区，那一些受逼迫的地区，你真的就像我们回国看见那些弟兄姊妹们坐着小板凳小马扎，屋子那么小那么挤，然后在那里认真的听道，哪里像那个时候那个地区，而且贫穷的时候真的是会饿死人的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，他说你们美国基督徒没有这个，你们唯一剩下的十字架就是家庭了，可是这个你们还不背，还要离婚，还要吵架，比世上的人还厉害。所以其实今天我想想啊，我们澳洲基督徒也这样啊，咱不愁吃不愁穿，其实你说不富裕吧，也肯定不贫穷。你说在澳洲你要饿死还不容易，对吧？你说真是社会福利都有了，你什么苦难都没有，什么难处都没有，就剩下一家庭关系了，还处理不好，一天到晚愁苦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愁的就跟怎么样都不是啊！那咱们真的是这个状况。那咱们的试炼就本来就不多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哈、啊，咱这说行，咱一回家一散了会，就眉头就皱起来了，就想哎呀，我家里这边很多事儿，然后这个又不对了，那个又不好了，七八大一个事儿都来了，然后就开始烦恼啊，开始。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多的。其实你大范围来看，真的是咱们是没什么试炼。但是在这些试炼当中啊，他说你以为大喜乐。我们说这不是他看见什么，是吧？而且有人就说，你说你们基督徒啊，这试炼还大喜乐，你真的假的？你肯定喜乐不出来，对吧？你这不是阿 Q 精神吗？阿 Q 是什么？我昨天想了半天，真是有人是这么说，我听到过。我琢磨琢磨，阿 Q 是什么？好久没有在读这个鲁迅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了哈。我就记得一个印象很深的阿 Q 的精神是什么呢？他就说人家欺负了他了，就是儿子打老子，对吧？反正我打不过你，我弄不了你，反正你欺负了我怎么办呢？我要不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心里就平衡一下，我是儿子打老子 啊，就是这种态度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种态度？本来就百般试炼，就挺辛苦，然后家里关系不好，然后我也没打死饿啊，我就说算了，儿子打老婆，算了，你让我你就是啊那个什么，你随便说这说一两句，然后心里很痛快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？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情况。其实这个世上，我们接下来就看，其实弟兄姊妹们心里要求神有这样的智慧。其实这个世上只有基督徒能够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逼迫是很多的，因为我刚才说每个人承受能力不同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工厂打工，碰到一件事情非常的痛苦，碰到一个工头，哎呀，他就是整我。比如说我们在国内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我们小组里分享啊，就谈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自己要去报复，要杀人，要犯罪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叫做你投诉无门，你知道吗？你想你受了委屈怎么办呢？你想告，你告不上，你告不赢，没有人替你说话，所以这个委屈怎么发泄呢？要么有的人甚至就被整成神经不正常，对吧？神经抑郁，然后就整成精神病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为什么他要那样？他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，他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现实，面对这个苦难，面对这种羞辱，这种痛苦怎么办？所以在摩拉达那个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人那么多人自杀，有人被整到精神不正常了，就是在苦难中产生了这种问题。那另外一部分人，当然有人来铤而走险，对吧？那剩下一部分人呢，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？那就阿 Q 一点，对吧？是反正咱也没办法，算了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算了，今天活着就还行了，就安慰自己一下，别生气。现在有很多网上发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哈，别生气，然后那个你要珍惜现在，活着一辈子不容易，算了，别气了，都是这样来劝我们。其实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解决不了，解决一些表面问题啊。那今天雅各在这里讲的，雅各书哈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是实实在在的。他说：“你若在百般试炼中，这是基督徒啊，都当以为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安慰自己喜乐，他说因为有个原因呢。他说因为知道一件事儿，我们很知道一件事儿。他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出一种东西来，这种东西叫忍耐。”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了。他说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所以他说基督徒我们在试验当中啊，在百般试验中各种环境里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你生出一种东西来，为什么高兴？因为你生出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忍耐。他说这个忍耐啊，它有一个工作，他这个工作啊，他要完成这个工作，就是这个东西非要用忍耐才能完成这个工作。这个工作是什么呢？他完成了以后，就让你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，你就 complete 了，你就完整了，你就 perfect 了，你就毫无缺陷，什么都不缺了。他说这个忍耐能生出这么，他说试炼中生出一个东西叫忍耐，他说忍耐他有一个工作要做，这个忍耐把他的事做完了，就把你变成这样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忍耐啊，今天我看到那个周报上牧师写的那篇文章啊，很感恩啊，真的是神的灵在感动我们啊，写的这篇文章啊，他最后也讲到这个动性的忍耐，基督徒的忍耐永远不是被动挨打的人，不是阿 Q 的人，阿 Q 是没办法怎么办？忍着，哎呀，说出点别的来。儿子他老子说点别的，自己高兴高兴，让自己平安一下，但是没办法，还得忍。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的忍耐是一个动性的。什么叫动性的忍耐？打个比方啊，你说现在假如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边了，哎呀，你一天到晚要他让你搬重物也好，他要折磨你也好，你那个身体上那个痛苦啊，那个是人家附加给你。加给你以后你怎么办呢？因为你被关在里边了嘛，你根本没办法，你就只能忍，对吧？你反抗不了，你又出不来，你就只能忍呀。但是基督徒说的忍耐不是这个忍耐，他是假如说就像你去健身房，再说你没事找事干嘛？ 你的家里好好的，你非举那个注目，你干嘛呀？吃饱撑的，累不累啊？累得满身大汗，然后你还举，还高兴，你是这么吃饱撑的吗？不是，他举的时候他真高兴，他痛苦吗？他真痛苦，为什么？他肌肉酸痛啊。所以有人说你不达到，说比如说你举重能举100下，你那101下才是你长肌肉的时候，那个痛苦是痛苦啊，但是他忍耐，为什么他忍着？他有一个盼望，等我忍耐过了这个劲儿痛苦以后，我的肌肉就出来了，我就苗条了，我就健康了，他有着那么一个盼望，所以他这忍耐是主动的，他没事他花钱他去，对吧？你花了钱去这受罪去，那他有一个盼望啊，他心里高兴啊，我锻炼完了，哎呀，虽然我浑身酸痛，但是心里还是喜滋滋的，挺高兴的，因为知道明天我身体又进步一点。这个忍耐叫，这是这个雅各书在这里谈到的忍耐，他说我生出了这种忍耐，就是高兴啊，真的高兴，呀，这件事儿他来了。他锻炼我就高兴，然后我知道这事过去以后，他就成了一个好结果。所以他说忍耐就会成全完备，最后让你毫无缺陷，就像我们练功夫一样，练气一样，练健身一样，我就知道忍耐完了以后让我能够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，让我的身体能够健康。他是这样的忍耐。我们先把所以雅各这位弟兄啊，这个雅各说啊，一上来先把这一个statement， 先把这一个命题放在这里。他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走过了那一些经历，我们明白了教义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知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，知道今天他还活着了，那你就应该活出这样一个生命。今天就是你在百般试炼中你的大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里生出了这个忍耐。这个忍耐让你的生命开始成全完备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把这一个放在最前面，然后下面他来一点一点的来解释啊。下面第三节的时候第五节哈，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，就要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看明白这一点是需要有智慧的。能够看明白这个试炼中生出忍耐，能够让我成全完备，能够有喜乐，看明白这一点是要有极大的智慧的，而这个智慧只能从上帝那来。我们先把这一个放一放啊，我们回过头来再说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忍耐的智慧啊，我们回过头来再说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来祈求这样的智慧啊。我们先越过来，我们看第九节哈。第九节这里讲哈，他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咱们想想，卑微的身高该喜乐，对吧？今天我升进职了，今天我做主管了啊，今天我的生命又进了一步，卑微的身高了，咱该喜乐，对吧？这个很能理解。他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这个不大容易。我本来挺有钱的，生意做挺好的，结果经济不行，生意赔了，卖还卖不出去，砸在手里了。你说富足的，我现在降卑了，现在我弄得失业了，我能喜乐吗？非常困难。但是他说这是应该的哈，卑微的身高也应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应该喜乐。为什么这两条都应该喜乐呢？他说因为这些都要过去，如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如此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他有一个宏观的人生的观点看法，所以他知道这一段是一个暂时的。就像我们说小孩子哈，我记得我女儿哈，那个时候刚转到，因为我原来家住在宽本哈，因为我买的店，买的生意在那儿，所以我全家里搬到 Cranmer 去。当我们那个时候搬去的时候， Cranmer 就是我大女儿上学的时候啊，整个那个学校里她是第一个亚洲人，那边还没大有亚洲人，现在已经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啊。那当我们搬到这儿来，因为她很多朋友都是西北的朋友，她就在那个环境里边习惯了。当她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，这边很多亚洲孩子在学校里，她第一次体会什么叫竞争。原来不知道， 第一次体会怎么这个，我问他问题，然后他说他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其实他知道。第一次体会用的，他就哭半天，就说他考得不好，结果考了99分，还说他不好，什么心理状态他不知道。他第一次体会哦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，他说为什么？回来跟我说，妈妈为什么？然后那个我考的成绩，我就告诉人家，我觉得没什么呀。那为什么别人就会嫉妒我？然后好的他就会嫉妒，不好的他看不起你。你问他什么问题，他假不假事，他说不知道。他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你一说，我太明白了。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，我是这么长大的，我就是。我觉得这个你没经历过爸爸是吧？那他到这个环境，他发现他就不对了，怎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？那我跟他说，你不用介意这个东西。我说你不要介意你的嫉妒不嫉妒。我说你自己，你有问题问老师就好了。你有什么，你自己好好学。你不必要太 compare， 太跟人家比较啊。我说咱们到这里了，咱们不再去搞那些东西了哈。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，他开始心里就不正常了，他开始有那些东西。当我们跟小孩子说，我们看小孩子哈，其实你说你这一次考试，你记住什么？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我们中学的考试，那都算什么呀？对吧？那都废纸一张，早都扔掉了，那算什么呀？可是整个的学习过程中，整个那个环境培养出来我们一个什么品格呀？培养出来一个争竞、嫉妒、口毒的品格，培养出来一个把别人踩低了我必须要拔尖的品格。这个品格跟着你，跟着你到你的工作环境里边，然后你发现你受害，因为这个品格没办法跟别人接触，对吧？没办法跟别人交往。其实跟着你的是这个品格，那个考试那作业早都没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上帝要跟我们说一句话，上帝说你今天的富足和贫穷，那个都是要过去的。无论在哪个里边，他要培养出来的你一个品格，他要跟着你到永远的，你的生命要跟着你到永恒的。你今天富足贫穷不要看得太重，都是试炼。我记得在这个箴言里边哈，在箴言的第30章哈，有一段话哈，当时我读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呀，神真是给我，给我提醒哈。他说的，说我求你两件事，求神哈，在我没有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。这个人写箴言的人，他说我求两件事哈，你别不赐给我。第一件事呢，他说你让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不要使我成为那种虚假说谎的人呢。然后第二件事呢很重要，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他说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恐怕我饱足了以后，他说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哈，让我别贫穷也别富足。他说因为恐怕我饱足了以后我就不认你了。我说神是谁啊？因为我自己有什么，我很富足，我做得很好，我很成功。你是谁啊？他说恐怕我落到这个状况去，我饱足了我还不认你了。他说但是呢又恐怕我太贫穷了，我就去偷窃，以至于亵渎了你的名，以至于亵渎了你的名。所以这是非常有智慧啊，是这个犹太人写的这个箴言，原来非常有智慧。他说求你这两件事，不要让我太富裕了，也不要让我太贫穷了。因为我的生，为什么他这样求？因为他的生命承受不了，因为我承受不了那样的富裕。当我有了富裕，可是我把你丢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。所以今天说富足的弟兄身高，你是要喜乐，但不是因为身高而喜乐。你要知道你面临的一样是试炼，你的生意更忙了，你的工作更忙了，你不能来教会了，你没时间读圣经了。这就是圣经说的你的生命承受不了那一个，所以你把神早就忘了。他说恐怕我这样，不要让我落到哪去。他说也别让我太穷了，万一穷了我不能够坚守我的清品，我这个人是软弱的，我要守不了我去偷窃，我岂不羞辱了你？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去求这个。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他站在一个立场上，富足降卑都是试炼。他说你要以为大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边我们知道哪些都要过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被陶造，我们要成熟。后面啊，第12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刚才讲了半天，这里出现三个词哈，一个叫试炼， 一个叫试看，还有一个叫试验，对吧？后面他讲试探啊，我们先把试探讲了，他说忍受试探这个是有福的啊，那就是说我们在试炼中也大喜乐，我们忍耐，忍耐成长，成全完备。那忍耐是忍耐什么呢？他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你忍耐的那个东西叫做试探。他说你忍耐他，忍受他，他就有福了。那试探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他说人被试探，不能说是我被神试探，是因为神不被恶试探，也不试探人。所以神不来试探，这是一个概念，我们要知道啊。他说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不死。所以他先解释了这什么叫做试探，试探其实是从那恶者来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外因，就是那个恶者撒旦魔鬼，他在这个试探，他要使人犯罪，从伊甸园里他就做这件事，他就去试探。但是外因并不能决定，并不能掌控你，你不是被鬼附了，外因不能掌控你。他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，我们里边有个内因的。他说这个私欲啊被牵引诱惑，然后这个私欲在里边他怀了胎，怀胎这个东西刚开始你是看不见的，你看不见，直到它长成了，长成果来了你看见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他说我们里边有个私欲，私欲在里边怀胎，怀胎慢慢慢慢就长，长成了他就生出罪，他就跟那个外在的里应外合，他就行出罪，他说罪就导致了死，这是这一个过程。那什么叫做忍受这样的试探？因为我有个里应外合，他要勾引我，我里边有个私欲要怀胎，我要听他的。比如一个说一个例子哈，比如发怒，我真的是我说我的女儿哈、啊，我不知道这里有孩子的大概知道啊，你不要说家庭，当然夫妻关系也非常难处哈、啊。我说这个外边的人能伤害我们还不多，到家里边了以后，那简直气的简直不得了，尤其是孩子，就我这大女儿啊，能把我气到哪哪就去撞墙。能把我气到把门关上，趴在地上大哭，在神面前把我气到要疯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有我为什么他在外在有一个挑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碰到这个事儿，他就对我不礼貌不尊重啊，我这心里这个火呼就上来了，上来了以后他什么？为什么你上来火呢？因为我是你妈，我从小我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我多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一天到晚给你做饭，给你弄吃，然后你回来一拉脸，你不吃了，你不高兴啊，就是这种，其实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。但是外在的东西，它就是有这个心思意念进去了。进去以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内在，我本来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一天到晚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很多，我很委屈。你说委屈吧，我至少要个好脸啊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辛苦半天，你连个好态度都没有，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怀胎怀在里边，你知道吗？当有外在的一刺激的时候，火冒三丈，不能控制。你一不控制的时候，你嘴上的话说出来很伤害人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个行为做出来很伤害人。后来我信主了，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还是控制不了，那我就上神面前大哭，我就恨不得打自己一顿，不能打他，打我自己一顿，恨不得。但是你那个火还是发泄不出来，心里还是愤怒。后来我慢慢慢慢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你知道，因为他里边怀着月胎，所以他外边他一刺激你就爆，一刺激你就爆，从来这个胎没解决过，因为这个私欲在我这里面。我记得非常清楚哈，有一次我到神面前，真的是去大哭了一个事儿。我说女儿，我也不知道应该在教育怎么管的，因为做父母的很挣扎。你说你那样我可以当看不见不理你，可是我不管你谁管你呢，对不对？我不告诉你这是咱们的想法，我都不告诉你正确的事谁告诉你的，对吧？你出去对别人这样也行吗？所以我们有一大套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得管你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我在神面前为这个事他哭的时候，非常的感动，神忽然间让我看见，其实我对他是这样对他。其实神说了多少话我从来不听，我有神忍了我40年我才信 多少次我等日薄了他他妈有神，多少次神保守我走过那么困难的道路的时候回过头来我祷告，我觉得那不过是偶然。多少次我否认耶稣的名字，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他，如果冲我这么发怒我就完了。所以忽然间一瞬间让我看见女儿的背叛的时候，就看见我自己背叛。我说神呢，你忍了我40年，让我今天能够回头，为什么我不肯忍耐哀家？不是说当然怎么忍耐是一个问题，但是首先心里的那个开要把它去掉，我服侍这个家这不是神的恩典，你有那大委屈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家能那么痛苦吗？在澳洲啊，多好的环境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缺吃不缺穿的，没有让你去打苦工啊，对吧？你服侍这个家，那不是你所爱的人吗？你怎么能不甘心呢？所以心里的这个抱怨苦毒先出去，因为主要我从因为他刺伤我而痛哭，到因为我亏欠神而痛哭，我就在觉得不是这个女儿，我看不见我自己，原来我是这么背离。我说我伤害你，我不知道伤害多少次，我今天有的时候还在伤害你，因为我看了你的话，我不爱去做，我把它挂在那儿，我当耳旁风一样。我女儿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生气。我想想，你不生气吗？从这样转变过来的时候，你心里开始谦卑了，我心里开始觉得我亏欠。我说主啊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那是下一步了。我先要说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神。那是下一步我怎么办呢？我说主啊，这个时候求你赐我智慧。我爱这个孩子，我愿意忍耐，但是我怎么样忍耐才对？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带他走正道？我在神面前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为我自己祷告。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次哈，当我从屋子里走出来以后，我就很平静了。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因为他在屋子里边，因为我要进去的话，可能又要吵。我也不想吵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，但是心情很平静的。我出来做一些事儿，过了一会儿，没想到女儿出来了，跟我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。”非常感动。我跟他讲：“我说你这样确实很伤害我，但是我听到这声对不起，我真的向神感恩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跟他大吵一顿，他永远不会道歉，因为我说的话更伤害。我听到过，有孩子跟我讲，也听到我夫妻吵架跟我讲，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伤害度有多大，我们自己不觉得，我们受别人伤害的时候可能记得。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讲，我爸说让我滚，我爸说的让我滚出去，伤害的不得了，不愿意回家了。我记得夫妻吵架的时候说的，他说让我出去就死在外面，不要回来，他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个心灵里的伤害。所以你知道我发怒的时候，那个话说出去是不回来的。所以当我记得这个孩子跟我讲，他说我爸说让我滚出去，我说孩子，你说我说出去哈，我是父母，做父母，我说我跟你说，你爸爸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爸爸绝不是让你滚出去的，你放心，你今天不回去，他在家里看房，急得不得了，会给你打电话，他要把你接回去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你要看到我们做家长的这样暴跳如雷，说出话来伤害你的时候，你也信主了哈。我要跟你说，孩子，你要知道是表达了我们的无能，是表达了我们的软弱。你要饶恕你的人，因为我们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所以我把最难听的话让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软弱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我把最难听的，我把最狠的话都摘出来，然后我要把你压倒，这是表达了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我们的生命不够。你说你要给时间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听了这句话就认为是那个意思，他背后绝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小小的事情，我们的试探试炼其实打得比这大得多。我们从小的事情做起，把我们里边的那个私欲拿掉。他这里讲哈，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，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为什么我们发怒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压倒对方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？ 因为我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要被人尊重，我心里受伤害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事管好，我希望你做不到。他说这里你要有一个心思，你不要看错了，你所想要的各样的东西都是从上来的。你想要被尊重吗？不是你争夺打能打来的，你越打越不尊重你，你越骂孩子，孩子越跟你梗着，你夫妻间越不能相让，越不能相容，越造成伤害，那个伤害不能够弥合。他说那不是你抢来的，你摁着他的脖子他就能说好好 OK OK 好好我听你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你不要忘了，这些是从上面赏来的，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是从天父那里赏来的，他说他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没有改变，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你知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不是让基督徒死了以后上天堂，他的想法不是让我们基督徒今天信了主然后等着死了以后上天堂，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这一生就能够活在他里面，这一生就能够在各种环境里面，你处理问题的态度，你的生命与众不同，叫别人看见你的时候就信了基督。我们的见证在这里，你自己生命的成熟成长，让人看见你不像世人那样那样的随着情欲去做事，让人看见你的生命在基督的性情里边有份。我就在想啊，神说，他说我们的生命啊，神的神能啊，已经将一切关乎敬虔的事赏赐给我，说让我们能够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他的性情有份，与基督的性情有份。你想想耶稣基督的性情跟我的性情差太远，我怎么能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呢？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他说你不要想错了，你是尊贵荣耀的，因为基督是荣耀的，你的尊贵和荣耀是我赏给你的，毫无条件就把给了你了，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他说你不要去争去抢去夺，我要受尊重，我要尊贵，你那些东西不管用，你要做的事是回转头来听他的，把私欲去掉。所以咱们刚才说试探是什么，试探是有一个外来的东西在引诱你，你里边有私欲在怀胎，就产生了这样的试探。那什么叫试炼？当你抵挡这一个试探的时候，你说不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你说主啊，从今以后我愿意把这个关系改变过来，先从我下手。当你抵挡这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抵挡私欲的时候，那就产生了试炼，因为你的痛苦，你要拧着你自己的性情做事，你不按着性子做事，你不是说今天我这个脾气不发完我就不算完，你不再是这样。当你要控制的时候，你开始，那叫试炼，你开始痛苦了。他说这个时候你要忍耐，忍耐过去以后，这一个过程叫做试验。神允许这样的试探临到我们，允许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生出忍耐，然后他成全完备整个这个过程。神说那叫试验，他说经过试验的人，忍受这样的试探的人，他是有福的。他说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生命的冠冕。什么叫试验？大家知道试试这个东西是真的，试试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。所以神把我们落在每一个环境里边，所以我们想一想啊，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刚刚受洗的时候呢，是圣灵把他催逼到旷野去，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。所以神的灵把他带到那里，让他接受试探，那忍受试探之后，试验所证明的那是一个成全完备的生命，是可以承受神的祝福的生命，是可以来拯救人类的生命，那个是试验。所以神允许我们接受这样的试探，允许我们在试炼中忍耐，开始锻炼我们的肌肉，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以后就开始显出来。他说比那个金金还要宝贵，这个是神要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求神怜悯给我们一个智慧啊！ 我们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，不要放过这些问题。很多问题，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有的时候十几二十年了，我们的生命不能调整，好多的时候一个坎永远过不去。我跟他吵架，我永远跟他吵架，我一碰到这个坎我就这样，我永远是这样，他永远过不去。所以这一个要有智慧。所以在我们回到刚才的第五节哈，所以在这里讲，他说你们中间又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当向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来求，他说主就必赐给他。所以这里没有条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的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中间如果缺少这样的智慧，说主啊，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处理，这件事为什么会临到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？当我们缺少这样的智慧的时候，他说你向神求，神不会说斥责你，不会说你怎么笨的，连这都不知道，神不是这样斥责我们的神，他说他要厚赐给你，他要让你有这样的智慧。所以去掉我们的私欲，来到主的面前来求这个智慧，神就必给你解决，给你智慧。所以你看到那一个真实的信主的生命，成熟的生命，他开始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他开始处理问题的点不一样，说出话来不一样。为什么他是这样处理的？为什么我不明白？其实那个要智慧。所以他说你去求，没别的办法，然后他一定给，这是他答应的，没有条件，他一定给。然后呢，他说只是怎么样呢？只是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然后他说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。这个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。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好，我们所信靠的这些神，我们缺乏智慧，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每天的生活。他说你求，凭着信心求，而且不要心怀二意，不要想我求了万一得着，所以我还是用我的办法吧，我求了他没管用，然后我还是用我的办法解决。他说你心怀二意嘛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来了又走了，来了又走了。他说这样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动上，一切的作为上面，他没有定见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求到什么，这个非常有用的这个事儿，说。所以我记得张牧师讲过一句话啊，非常认同。他说：“你跟主来真的，他就跟你来真的。你不要老去那试试。我跟主说试试行吗？不行，我还有办法，我还是做我的吧。神说你有办法，你不做。所以你永远不要想从那得着什么。我们既然是信主的，既然应该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生命，我还能到哪？我还差好远。所以我就求。”每一件事让我求，求你就要依靠他。他说不要心怀二意。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啊，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着急啊。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这里坐坐，来让你看看，晃悠了很久了，在教会里面，还有我们没信主的朋友啊，在教会里面来了很久了，今天听听，明天听听。这个事真的对你有帮助吗？真的是有这位神啊？你认真的去把它搞清楚，你跟他认真，他就跟你认真。你说我求那有什么用？因为你从来没认真过。所以他说心怀二意是不行的。我真的认真想要知道，我真的想要明白，你真的是神，我就敬拜你，我就回家，我就跟着你，我就听你的，不然的话我不信。假的，对吧？你有这个态度，真实的态度，我要把它弄明白。是我们，我是我们没信主的朋友们啊，来到教会的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，神把我们带到教会里边来，不要错过，不要晃晃晃，过两天，哎呀，工作很忙，又晃走了，然后晃了三年五载又晃回来了，又晃到教会晃两天，过两天又走了，然后晃有点难事或者怎么样又回来了。你看到很多有这样的人啊，其实这样的。朋友，你知道你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没有别的问题，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因为今天的生命每一分每一秒，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愿望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已经信主的了，更要知道今天不要错过你身边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他说你在百 般试炼中于喜乐，高兴今天这件事儿赢了，虽然痛苦，但我内心是喜乐，因为我知道经过这一个我会生忍耐，而且我里边会产生智慧，我又会成长一些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心灵里边应该有的这个智慧啊，求神怜悯给我们智慧，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每一件小事做起，花时间跪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来去祈求，他若是上帝，他就值得你屈膝敬拜，他值得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去祈求。那最后一句哈，第十八节哈，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用真道生了我，我们知道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经上说，他说我把我儿子我都不吝惜，白白的给了你。他说我哪有哪一样东西我会舍不得的给你？我把万物和基督和他一起都白白的给你。所以他在真道里生了我们，他的心意是这样的美好。然后他说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今年啊，很展开的我们教会的题目叫做要结果子啊，多结果。所以这个果子呢，其实是先让我们生命的果子结出来，让我们开始能够有谦卑，开始能够有忍耐，开始能够有顺服，开始有那个美好的生命的果实结出来。他说他要我们做出熟的果子，叫我们结果子。所以再说一句哈，他不是叫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，他是叫我们今天开始就有基督的性情。今天开始就在百般试炼中用不同的方式用神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，今天开始就为你的家人与身边的人做见证，使他们因着你的好行为，因着你看到你身上的智慧，基督的信心能够回转来归于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父啊，感谢你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的名时常随时随地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称你做阿爸父。父啊，你也告诉我们，你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你不是似是又非的，你的话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上，以色列历史上，你的作为，你说的话都成就了。今天你告诉我们，你应许给我们，你答应我们了。主啊，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以后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因为你答应赏赐给我们的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信你，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那样的荣耀，但我们心里头有这样的确据，因为是你说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知道你，体会你心中的爱，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希望，让我们能够转变，不再是背逆儿女。主啊，我们的儿女背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过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知道，帮助我们能够悔改，使我们不再背逆你，使我们愿意听你的话。主啊，你就按照你答应我们的，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，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在任何的环境中，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能够以为大喜乐。主啊，因为知道这样的功课能够生出那样有盼望的忍耐，这忍耐能够使我们成全完备，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性情有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。主，我们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，祈求你施恩赐福给你的儿女。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